非常感谢主，顾弟兄顾姊妹的见证让我们很感动，神在他们身上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顾弟兄那一天他的经历就是遇见神的经历，对我们每一位来讲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遇见了主，有一个抓住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用力量去抓住神，而是说神在我们里面那一个看见，那一个遇见主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18节，这边讲到说，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里吗？不同是一个脚中吗？所以他讲到两个方面，一个讲到同一个心灵，其实就是常常，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哈，我们有同样的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就是我们有一个看见，很多人会问说，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活在地上，你有没有一个目标？那我们到底，无论是生活，无论是侍奉，到底在做什么？那这跟我们的看见非常有关系。你看见什么，你的生活就完全会不一样。曾经有两个推销员到非洲去调查市场，两个公司派不同的公司各派一个推销员去。那第一个推销员呢，他到了非洲，他一看大家都不穿鞋子，那他就打了一个电报回到他们公司，他说非洲没有市场，我们不需要花任何的心思，不需要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都不穿鞋子。然后呢，第二个市场的这个调查员呢，他一看呢，哎呀，他马上也打一个电报回去，他说我们要赶快来到这里，他说他们都没有鞋子，他们都需要鞋子。你看见同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他们看见的不同，所以他们整个的行动就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认识到底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让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在做什么。那没有看见就没有一个标杆，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发现说生活起起伏伏的，好，那有时候有环境了，然后就所谓的软弱了，然后就起不来了，好，然后就不愿意服侍了，然后就怎么样。但是如果真正有看见，你有一个标杆，我们会向着标杆来直跑，所以这个标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呢，讲到说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脚踪，那这个就讲到我们的道路。今天你有了一个标杆，你路走错的话呢，你就永远达不到那个标杆。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要认识到，那条路其实是非常清楚而且绝对的，不是说条条大路都通罗马，没有的哈。在基督里面那条路，那主耶稣讲说我就是道路，他不是说你有很多的路，那个路是小的，那门是非常窄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走到对的路？我想我就简单的，因为我想这些很多的真理方面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意向？其实没有我们的意向，没有你的意向，他的意向，那只有一个意向。那这个意象其实也就是保罗所看见的，那这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的意象。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主在那里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跟他回答说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一下子他里面得做了一个大的开启，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保罗他一生受了许许多多的患难痛苦，他为主的摆上，到最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什么？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意象带着一个生命，带着一个力量，会抓住他。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要向主祷告。所以保罗他也一直叫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里面一下子看见了，开启了，好像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事情，所有的 人所有的环境都不能再来搅扰我们，不能叫我们好像离开主向我们所呼召的那一个意向。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他看见什么呢？他第一位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主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虽然保罗没有看见主在肉身里面，他也没有跟过耶稣，他也不是真正的逼迫主，他没有。那时候主他受死，但是他复活了，他向保罗来显现，所以他已经得着荣耀了。那这位得荣耀的耶稣，今天我们看见了之后，你就知道，哦，在荣耀里的基督，他将我们的心全照亮。其实诗歌里面有很多哈，我已看见了基督容面，然后呢，别事请勿向我提。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所有主以外的事物，你看见了主，诗歌讲到说，其他的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
是，
那这些诗歌就是诗人他们真正看见了主，他们就被主吸引。那这个吸引，我抓住我们的一生。只有主是我们的意象，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那他会吸引我们。那这个意象是真的，是带着生命的，带着能力的，只有意象会抓住我们。所以如果没有看见，我们想要抓住主真的是很难。那我们天然生命永远是客变十番的，永远是不可靠的，所以只有意象能够抓住我们。所以讲到什么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然后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是逼迫谁呢？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所以他逼迫这些神的儿女。但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摸着身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你就是摸着了主。所以他一下子看见另外一个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这个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那这个异象呢，就一生抓住保罗，叫他有一个标杆，他向着标杆来直跑。那弟兄姐妹会说，那这跟我们的家庭啊、生活啊、我的工作啊、我的事业、我的服事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就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你只有看见基督，看见教会，看见这个异象，他会抓住我们，基督成为我们生活、侍奉、家庭，无论在哪一方面，他是中心，他是我们的一切。那这个我们需要祷告主，叫我们真的遇见了主，我们看见了主。然后下面他讲到说，我们有同一个脚踪，这就是讲到我们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道路不是很多其他的方法，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从主来经过，我们才有可能到神的那里去。那今天这条道路是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主告诉我们，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小路。那为什么这个门是窄呢？他的意思就是窄于基督。若不是基督，主说，我就是这个羊的门，如果不是基督，我们就不能进去。所以基督以外的没有办法进入这个门。然后我们走的一条道路，我们说这是十架的道路，这是生命的道路。好，那我们知道说，是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我们说主是我们的道路，那这条道路呢，是十架的道路。什么叫做十架的道路？很多人一讲到十架，就会想到是受苦。好，所以我的妻子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是我的十架。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十架。有的人说，我的老板是我的十架，或者你的环境是你的十架。那弟兄姐妹，十架不在于外面的，没有基督就没有十架。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那第一个讲到什么叫启示的十架，或者是说这个十架呢是主已经做成的工作，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在于我的努力，不在于我的摆上我的贡献，而在于我的相信，我的接受。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已经是过去式，是什么时候呢？是主耶稣他定死的时候，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所以主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的事实。所以死了没有呢？已经死了。那很多弟兄姐妹会讲说，但是我还有我的脾气，我有时候还会软弱，还会失败，常常大家都会讲我死，好像也死了一些，但是没死透。好，
常常
好像我的己生命又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启示的十架不在于我的光景怎么样，不在于我的表现怎么样，而是说因为这不是我做成的，这是主已经做成的。但是你如果没有看见主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下面就没办法讲说你怎么走十架的道路，因为十架道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背十字架，能够走十字架的路，只有基督他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已经死了，然后你看见了以后，你才能够得着有一个权利，我们可以走十架的路，我们可以愿意舍掉自己。所以第一方面是讲到启示的十架，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哈。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信息很深入的去分享，但是我只能大概的讲一下，然后呢跟我们生活，因为弟兄是跟我讲说分享一些见证啊，那我想说如果没有这些真理的根基，我们的见证好像是没有办法进入别人到底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他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原则对每一个见证，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不管是什么经历，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先要看见这个启示的十架，就是基督他死了，我和他同死了，已经与他一同死了，这是一个事实，绝对是在我们的感觉之外的，那我们就用信心来相信。那我已经死了，下面呢他会告诉我们说，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他不是讲说你们要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是背什么？
自己
的十字架。那自己的十字架怎么背呢？不是在于你的环境，或者说受的痛苦，那在于舍己。所以这个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那今天我们都有一个权利可以舍下自己，在夫妻，在家庭，在各方面的情况当中呢，放下自己是我们的一个权利。其实很多时候不愿意放下自己，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受伤，是你不愿意放下自己。什么时候放下了，其实我们就得着了释放，从捆绑中得着了释放。感谢主哈，那这些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这些是主今天他呼召我们同有一个心灵，我们同走一条道路，我们同有一个脚踪，同有一个脚踪。那我是在很早了哈，1981年到美国去的，那个时候通常来讲呢，就说像我们家庭是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或者说事实上来讲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美国的哈，去读书。所以通常大家都是申请奖学金的哈，或者很顶尖的这些学生哈，那他们申请到奖学金，他们能够去。其实我以前是不太喜欢读书的，虽然我12岁就信主了，但是呢，因为很喜欢各样的运动啊，各样的活动，然后参加教会也是参加很多的活动。 所以在高中在大学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好的读书哈、啊，所以没有办法申请到奖学金，但是感谢主，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就申请到了一个学校，然后我就81年的时候就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呢，到了洛杉矶，第二天就到学校去找工作，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在餐馆里面打工的工作。那个工作其实在人看呢、啊、是非常这个不是很好的哈，我本来在外面做三明治什么的，他老板觉得我做的太慢，我说我做的很整齐，每一片都放得很好，他说太慢了哈，他叫我里面去切洋葱，哎呀，你知道一切洋葱，这个眼泪一把的，鼻涕一把的哈，那他给我带一个挖镜，就根本没用，又热，在那个小地方，其实很痛苦的，然后呢，功课很重，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到美国，语言是不通的，因为以前不喜欢学习。到了那里我没有用过电脑，那修的课都是要用电脑的，然后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我不可能靠着这样打工我能够赚到学费，学校是很贵的，而且不只是做这个工作，那个大概要一个礼拜要做20几个小时，然后呢我还要去找另外一个教授，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改卷子的工作，那个教授呢后来还好给我找到一个教授，他说好我给你改卷子，一个礼拜要20个小时改学生的卷子，然后呢他的那门课我根本没有修过，他说答案要你来写，那我要写出答案来然后再改卷子，那通常那个是助教的工作，但是他说但是我也不能不答应他，我说好，我就来写这个答案，然后呢我来改卷子，那一个礼拜是20个小时，我等于多修一门课，因为我不懂的话我怎么写答案，对不对，所以我就必须要把那门课也要读起来，所以你想想看那时候压力有多大，你如果说成绩不好那你就申请不到奖学金，你一天到晚在餐馆打工你也赚不了这么多钱，那你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在那里学习哈，所以在那段时间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痛苦的，我常常跟这些孩子们讲，你们很幸福啊，你看父母付了钱让你们到这边读书，你们什么都不用忧虑，你们就是好好读书，像我们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那种压力，一个礼拜要40多个小时在工作，那你还要休课，你还要感谢主啊，那时候没有一个聚会不参加的，你看这么忙碌，祷告会、青年聚会，然后呢主日聚会，好，然后那是一定去参加的。就在这段过程中，后来遇见主了，像弟兄一样，遇见主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好，本来是很痛苦的那个生活，觉得压力这么大，好，然后呢时间完全没有时间的，但是后来有一天在聚会的里面。真的是遇见主了，然后呢我再回到生活中环境都没有改变，哎，有一天当我在那里切洋葱切番茄，还有用机器要切肉哈，那冷冻的肉然后这样切，我一面做这些事情我就一面唱诗歌，那首诗歌很短的一个副歌哈，唯主耶稣牧我心灵，宝贵远胜我生命，我记得你看就是这么一首副歌哈，你就一直唱，哎呀，那主的同在真的是很甘甜。你说那个环境真的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呢，那天主的甘甜的同在，我就发现，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当我们心转向主，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可以唱诗歌，可以思想主的话，好，可以祷告。后来。我在打工的里面呢，我就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忍受那个时间，因为呢我们是那个时间到要打卡的，每次他到那个当让他赶快一打卡就要赶快走的，那就每天就看那个时间，那真的是遇见主了以后你享受主的同在，我们在那里做事情，那后来呢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以在一面工作，好，那一面唱诗歌一面祷告，然后呢很多作业老师发的作业，我就在那段时间 好像一下子我又能够思想这些问题，然后呢，基本上就一天的工作完了以后，我把那个作业大概都想通了，所以我回家很快就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后来拿到了奖学金啊，然后就开始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学习的一个环境，因为奖学金呢是每一年要重新评比的啊，这个评比压力非常大的，你一到那里去读书的时候，你发现哎，我的同学什么清华来的，什么哪一个什么这个印度理工学院的，反正都是顶尖的学子哈。那你想说我要跟他们比，以前我是成绩是很马虎的，那现在他们都这么厉害的，你还要超过他们你才能拿到奖学金，其实来讲在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知道说不是我能够超越他们，不是我的天然智慧，不是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所有的压力主在那里，好像他为我们来担当，我们可以享受主。后来我发现我有一个改变，我对于学习就蛮有兴趣的，虽然我花真正在学习里面的时间还是不多，因为后来聚会越来越多，每一天早上就到教会去，我们晨祷哈，然后呢，祷告完大家聚完会了才去学校，然后在学校做助教、做研究助理，因为那个奖学金不是免费，不是说他就给你的哈，那些奖学金就是说我做助教奖学金或者研究助理奖学金，那我一直就是拿两方面的哈，那所以呢是全额奖学金，所以整个来讲其实工作还是很重的，每一个礼拜还是等于是全时间等于都有工作的，那但是呢发现说真的那个学习让我们享受主，整个过程经历主他丰富的恩典他的同在。啊，有一天我的指导教授他来找我，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开发一个个人电脑的程式，那我是刚好修的这门课呢，我的指导教授那他们是写软件工程用的软件，所以他找我做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好几个教授到外面去开了一个公司，所以他们呢有不少的人，有一些博士后的，那有一些教授副教授，那他们在基本上的那个时代，我们知道个人电脑等于是刚刚开始哈，所以他们都是用大电脑，很多外面的公司他们是等于是用这个程式算秒的哈，那几点几分，然后呢就是算多少钱这样子。他突然找我这个学生要写这个程式，我跟我的同学一讲，他们都说你倒霉了，你毕不了业了。那因为呢很多教授他们得到这些学生给你一点奖学金，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少的钱，然后呢很多的工作，你一旦做入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是他们一个商业的一个程式，他说没完没了的，那你就毕不了业了。哎呀，我一听也很沮丧，我想说你们有这么多人啊，这些什么教授副教授都拿高薪的哈，那为什么还找我一个这个学生，然后呢叫我来写这个程式，而且这个我也从来没写过，也没有人写过在个人电脑上，那我们都是他们都是用那个大的电脑，我的心里也很沮丧，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就有一天呢我就坐在那个电脑前需要开始做了哈，那因为没有办法，你教授的要求，但那天开始的时候就跟主有一点祷告，主在那里有一句话哈，叫做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那我想到像哥罗西书讲到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一下子主一讲话里面呢那个捆绑那个不甘心那个好像很多的怨言的一下子完全就没有了，里面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今天我现在的岗位是一个学生的岗位，但是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是在这里侍奉神，我有一个老板他是我的指导教授，是的，他给我一些研究助理的奖学金，他是我的老板， 但是今天我侍奉他好像侍奉神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说我是出招了全时间我才是侍奉神的，而是说今天我在那个位置上我就是侍奉神的，然后我一下子很喜乐就开始做这个软件哈。有的人大概还不知道，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个人电脑，它叫做什么 XT 哈，后来才有 AT， 然后才有286，才有386，才有486等等的哈。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记忆才有 512K 哈，所以你想说每一个 byte 就是每一个单位你都要做得非常的精细，所以所有的程式是我重新一个字一个字打进去的啊，重新开始做的。你想那个工作量，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也没做过，也没有人做过在个人电脑上来写。那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比大电脑还要复杂很多，因为记忆太少的时候呢，比方说你有一串数字，我还要把它拆开来一段一段的把它储存起来，然后再写出去，再读回来。但是感谢主。我大概就两个礼拜，你知道我把一套东西写出来了，而且还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手册，还有一些的几个例题。我说怎么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哈，然后就写出来了，我就交给我的那个指导教授老板哈。哇，他很讶异啊，他就把他带回到他公司里面去，然后呢他请了一些是专门做电脑方面的，因为做一些这个前面啊后面画图啊等等的工作。那个时候每一个指令每一个动作不像现在Window 或者是他们都很多都是设置好的，以前这每一个都需要自己来写的哈，所以他请了一些人做这些工作。那后来我就开始做我的自己的研究的论文。当别人都说你毕不了业了，有一天我的指导教授他又来找我，他说 Timothy 你要不要毕业？我说哇，还有这种事哈、啊？那教授来找你了，那当然你说好啊。但是我说当初跟他最初讨论的大概有13-14个项目，我大概做了11-12个，还有一点没有做完。我说还有一点没有做完，他说你的做完的这些已经足够写博士论文了哈。他说已经绝对足够了。那我说好，那我就开始写。那其实也做得非常快，然后也是很大主的恩典哈。你看要写那些东西要有很多参考啊，你要几百篇的论文，你在参考资料你要去找，真的是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一祷告需要什么拿到了，然后一翻开哇就找到了，然后就把它写上去哈。所以其实论文写得很快很快。然后我的姊妹在她那时候在读大学，她开始读研究所了，所以呢她有一个电脑可以打字，我们没有个人电脑，我们自己没有，然后也没有什么程式什么可以用的哈。那画图呢是用那种刻板哈，然后来画那种很多那种数学符号啊等等的哈。有一个弟兄他是学制图的，他下班以后他把他的办公室的椅子带到我们家来，他就专门帮我画那些图哈。我大概差不多也是两个礼拜，然后就把论文写完了，然后就交给这个去审核哈，然后再做一点修改。后来就叫做论文的答辩，那天是礼拜五，感谢主哈，就很顺利的他们教授们都同意，然后就通过了。那礼拜一我就到我指导教授的公司去上班了。那去上班呢，那他第一件事说 Timothy 这一套程式过去就是你写的，是个人电脑的程式。那时候公司主要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大电脑的，那个人电脑是刚刚开始嘛，所以他就把那套程式交给我说这套以后就是你负责。所以我上班第一天我就做了一个部门的负责，好，上班第一天，那个个人电脑他就整个那个部分就叫我负责。大概两年之后，所有公司的大电脑全部都淘汰了，所有的这个所有他们卖的产品啊，所有的哈，完全就变成只有个人电脑，所以这部门就是我在负责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到说， 主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环境临到我们。我们说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当这个指导教授说要我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你真的是倒霉了，我也觉得很倒霉。那我也觉得说神为什么这样子把这么难担的担子叫我来担呢？所以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会抱怨，我们会不明白，但是当你真正的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到时候你就看见说神只有赐恩的意念，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当你愿意顺服，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看见说主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后来我就在那个公司里面工作，感谢主哈，那做了大概7年的时间，啊，神也非常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说啊，那时候真的是工作很，其实很轻松哈，因为我下面后来请了蛮多的人哈帮我做，你看我后来光是请来做回答问题的大概就6个博士，那他们就专门回答一些客户的问题。那另外一群呢是真的能够写软件的哈，写软件的，那他每一个都，所以其实我很轻松，有什么事情我就是交代下去哈，每天在想说今天有什么事做，好像没什么事做哈，那都是有人在帮你做。你说那样子你又有很高的收入，又很好的这个环境哈，啊，整个来讲就是说是应该享受你收成的时候，因为这些软件你写好了以后，其实呢这些开发什么主要的已经都做好了啊，其实应该享受那个收成的时候啊。那有一天，那天我是有一点工作在做哈，然后呢还有一些问题在回答等等的，哎，一下子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那主就问我说，他如果呼召我出来服侍他，我相不相信他会负我完全的责任？好像我完全没有什么犹豫，就说我相信，就是这么样子。然后忽然间我突然好像领会到说，哎，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主他说了一句话，那他有一个呼召一样的，那我也没有太在意。啊，过了2天呢，一直整天就有一个音诗歌，那个诗歌那时候我不熟，也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调子一直在我的里面。然后我说奇怪啊，然后哼了一天还想不起来。然后回家了以后呢，我就问我姊妹，我就唱给她听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唱了半天，他说他也不知道这首歌是哪一首诗歌。然后那天我说主啊，到底是哪一首？就拿起我们的诗歌本哈，就一打开339，哦，在荣耀里的基督，你将我的心全照亮。那你一看见，他说我说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是请勿向我提。所以那天一下子，你知道这是神说话。所以那个话就一下子好像跳出来，然后神就让我里面很清楚，神他呼召我们哈，当我看见基督的容面，别是请勿向我提，好像所有主以外的都没有办法能够跟主来相比拟。所以后来我们清楚了他的呼召，然后我也跟姊妹交通以及祷告。那开始的时候姊妹会觉得压力很重，因为你出来服侍主，我们那时候出来服侍主其实很清楚哈，是主会打发我们，就等于是去一个地方开工哈，是从零开始，是我们这样子去一个地方，所以并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啊哈，或者是说有很大的后盾一样的哈，而是说你要去开工的时候呢，就全心的完全相信主。那他的压力是以前收入在家里面呢，我占的是最主要的，所以一下子你说要把工作辞了，那这个整个压力就到他的那边去哈。后来他在祷告中，主也跟他讲话，一下子他里面也得着了主的话，得着了一个信心。好，我们就说感谢主， 答应主的呼召，后来我们就把工作辞了，然后后来就开始服侍主。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当主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不是从我放下工作那一个呼召开始，而是说在更早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说我服侍地上的主人真的就像服侍主一样。我今天在学生的岗位，我是在侍奉神，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在侍奉神，我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在侍奉神。所以你在任何的岗位，我们都是在侍奉神。那这就是今天神呼召我们，他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我们说感谢主，感谢主，服侍主有没有难处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哈。那也有最近还有弟兄姐妹跟我讲，新认识的哈，他一听说你服侍了多久啊，我说服侍了多久，他说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说阿们，是很不容易的。那但是呢，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喜乐，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从主那里来的哈，他的吸引，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为着一个意向，叫我们愿意说不论高山不论低谷，不论遇到各样的环境挫折，或者别人的误会，或者有时候遇到人的辱骂，或者各样的情形，我们愿意说主，这就是有一条路。我们在家庭，你说走十架的道路；我们在侍奉中，我们走十架的道路；我们在合场上走十架的道路，在你的事业中都是一样的。但是呢，经过一条道路，这条路是从耶稣基督来经过，所以所有主以外的他不能从这条路经过，不能从这个门进入。那我们说这就是十架的道路，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叫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让基督他能够显大，他能够掌权，然后我们为着一个什么，为着一个同样的标杆，为着神心意的完成。我们最后再把零后十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
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中吗？我们求主他来激励我们，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心灵，我们有同一个脚中。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程序上面哈，今天呢，弟兄安排的这一堂呢，是讲到婚姻、还有家庭、还有孩子教育方面。那我前面所分享的，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根基，所以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那在婚姻的里面，我也真的知道说，主如果不是中心，这个婚姻、这个家庭非常容易有各样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呢，有弟兄姐妹他们婚姻上出了一些状况，他就找我们来交通。那多少时候呢，我们给他们的一个分享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们自己就是你们所有婚姻、你们家庭的中心，你们两个人所有的注意力就是集中在彼此，然后整个来讲，你知道他们就有各样各样的难处哈，那彼此之间的没有办法接纳，彼此之间的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今天你们愿意把你们的中心转到主的身上，转到神他的教会，很多时候你就看见弟兄姐妹他们的改变就非常的大哈。今天我们背别人的担子，主就背我们的担子。我们关心别人，真的是你就知道说主正在顾念我们。那这些原则呢，我想就是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那今年我们结婚是35周年哈，感谢主，我们还没有吵过架哈。那顾弟兄
过架
那顾弟兄他们呢，从今年几月开始啊？
六月二十六号
然后呢？
哦、7月31号。
7月31号，你看他们到现在还没吵过架哈，我相信会继续的哈，会继续下去的哈。那这是当我们真的第一个你遇见了主，然后你说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这个家的中心。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愿意真正的走十架的道路，不是说走受苦的或者是其他的哈。十架的道路，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十架。需要有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十架。那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你就得着主，你就发现说很多我们原本呢你会觉得过不去的哈，或者说你好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可以享受主，我们可以享受在婚姻的里面，那我们彼此一同来经历主他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宝贵。那我想这一堂多一点时间来分享到关于子女方面，我相信在这个世代，这个是一个弯曲被拗的世代。那这个世代呢，人在那里的竞争，为着孩子哈，我知道很多父母他们的付出，那他们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然后我们有一点感谢主哈，有一些的经历，像我们年纪也比较大一点哈，那主也让我们有一些的经历，有一些的学习。那特别我想这段时间让我姊妹她来分享哈，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杨姊妹。
感谢主，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好，没有人是专家，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自己经历呢，我们的归纳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眼光，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一个人对一切事情的看法，也决定他所走的道路，那就是所谓的意向。那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是谁，好，我们在神的眼光里是什么。那讲到眼光，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他就是叫我们生命成熟，能够与他一同治理这地，对不对？他叫亚当夏娃要生满，要遍满，就遍满这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的意思就是把他所造的一切要跟我们共享，但是我们必须有那个生命，那个度量，那个成熟。所以神的盼望是我们要长大，但是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失败了，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主耶稣才来。他在地上真的站在我们的位置，他成为一个那么好的榜样，他从来不凭自己做什么，他做什么都是父怎么说子就怎么做，主掌显一个生命，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让神来掌权的生命，一个叫神的心很满足的。那今天我们都在罪的里面被主释放了，我们都回到神的家，我们都是主的宝贝，都是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要在每一个环境里，神把我们留在时间里，就是叫我们能够经历他，叫我们选择他，叫我们能够生命成长，能够享受他。有一天我们的回到主那里的时候，我们生命度量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在地上是要有这个眼光，我们有使命感。我们无论是在上班的，是做家在家里的，或者是在学校的，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在每一个环境里我们要经历主，要得到主。所以这个眼光，这个意向就决定了道路，这个是没有话讲。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们这次从中国从北京一直到南面来，一路上很多真的中国的山川真是壮丽，可是很多时候有个遗憾，就是雾霾很重，就是你好像看见但是又看不真切，要风刮了或者太阳照了啊，你就哦看见了。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明明是有荣耀的命运的神的儿女，可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怎么样，就像很多事情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好像看见好像没看见，就是模模糊糊的啊。但是真的要神的圣灵来，风吹走了啊，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间，借着跟弟兄姊妹一起的追求，一起的交通，我们一起的侍奉，常常我们这个雾霾就走了，我们就常常需要被提醒啊，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地位。所以我们都知道各个的角色我们都要得生命。那么做父母，父母呢是有神赐给我们的儿女，那我们都知道很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诗篇127篇3到5节说到什么，儿女是 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弟兄姊妹，我们第一要认识，这个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是神给的。他把这个产业赐给我，让我经营。好，他还是神，他还是主，这个是他给我的赏赐。那我就是做一个管家，那我就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经营。那主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叫孩子属灵的生命能够成熟，对不对？能够真的长，我们有一天我们都长成基督完满的身量，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要认识，这是主托给我们的。第一，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是神赐给我的产业，我要经营。怎么经营？按照他的意思经营。所以我们不仅做父母的要有意向，我们要建造我们儿女，让他们有意向。那圣经也应许说，你们要怎么样敬畏耶和华的人，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这也是诗篇120篇，这个是神的应许。敬畏神的怎么样？喜爱他命令的，神说这是一个有福的人，他的后裔在世要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所以我们要认识说，这个是有还有神更大的一个应许跟一个赏赐，不仅是我们，也是包关乎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要把眼睛要转，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在所有的环境里，我们常常问弟兄姊妹说，这个环境你觉得神是怎么看的？我们要转向，要有属天的眼光，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儿女，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不是在地上，都是与天发生关系。所以问说神怎么看这件事。所以主耶稣在不是主耶稣，保罗说，你们要什么心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意思是什么，在这件事上神怎么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不要为了今生的事在那里忧虑，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觉得很多的，我们常常看中国的教育，我们也是有一点感触，因为两极化，一个就是极度的那个学习的压力，那不可思议的，那孩子们从早就开始一直上学，是放了学要补习，我听他们讲回来都10点钟回到家再做功课，我就觉得换我是他们，我早就恼死了。这怎么，这个回到家怎么学习，一天这样下来这不可思议。然后别人在学什么，我的孩子要去学什么，你好像你没有什么选择。就好像梁弟兄说他去爬那个八达岭的时候，几年前他说那个爬那个长城上这么多人，但是基本上他脚不着地的，因为就是都被人家推着走，好像脚不着地，像你一就上去了啊，就觉得说人多到个地步，那个力量叫你抗拒不住。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教育儿女的时候，我觉得学习的压力，好像我们明明知道这样学习是没有效率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选择。好，那另外一个两极化，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我们发现父母呢，特别出来的很多的孩子，家里的环境很好，叫做富二代。好，那么我们就发现父母呢，常常因为忙于工作，就因为愧疚的关系，就给他们很多的支配金钱的那个自由，那个多到一个地步是吓人的。所以呢，孩子呢就养成很多奢华的习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16岁的孩子出国，他已经在中国上过夜店，他也会打麻将，也会赌博，也会抽烟，也会喝酒，那女朋友也交过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孩子怎么这些大人的事情他都很熟了。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里面常常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引诱，有一个征战。特别出国之后环境很辛苦啊，你想在国内你用中文都念不好的东西，你出到国外你要用英文来念，其实是非常的痛苦的。这个没有一个决心受苦，没有一个自律的话，还真不容易办到。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出来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孩子有这两种情形。那我们就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做看到在神眼中是对的事。不一定我们的孩子都需要补习，不一定我们孩子都需要参加所有的才艺的这种活动或学习。我们要定下心，这个是神托给我的，我要祷告主，主啊，要怎么经营这个产业？他可能有 talent， 有才艺的，那他想要做什么，你去试试看。但是不是因为隔壁的 或者别人的孩子都去这个，所以你就得去这个。不是，你就找出神在他身上给他的特点是什么，然后你按照神的所赐的来栽培他。然后所有的学术课里面，梁弟兄讲，他开玩笑说他功课不好，他真的是从小他就是他的这个物理从来他说都是100分，可是历史呢都是个位数，对的，他的记忆力很差，可是理解力很强啊，所以他在这个通才教育的底下，这个升学压力下，他是蛮辛苦的，好，但是呢，等到他进到他专业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所以感谢主，就说你不能够以他在某一个阶段的情形来决定说这个孩子是够聪明或者将来有没有作为，这都不是重点，这个是主给我的宝贝，这是主所爱的，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抚养他，他功课好，功课不好都没有关系，我要找出神在他身上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来栽培他，而且我要教育我的孩子认识这件事情，认识神，孩子要有眼光。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最重要，父母有这个认识之后，父母的生活要有见证，父母自己有看见，那父母以神为中心，真的敬畏主，在凡事上尊主为大，所有考虑事情考量的时候，主一定是第一的，你这样子的家庭，你的孩子会看见，你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你夫妻之间的相处也会有见证，因为主是中心。所以刚才顾弟兄讲，你不要说十架道路很难，其实很简单嘛，早上起来那个什么米怎么煮，对不对啊？你老婆一个不高兴，他马上就说那我跟他道歉嘛，对，就是不要两个吵架嘛啊。我常记得我们爱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每次要做一大锅，那每次礼拜四晚上我们就商量说，哎，明天爱宴做个什么，那都是梁弟兄做，因为他是梁山伯下来的嘛，哈，大肉大碗吃肉的，开玩笑。那他就做，他很会做菜。那么我们就讲，哦，明天我们就烧鸡腿吧，好，讲好了。第二天我下了班到了教会一看，怎么是红烧牛肉？好，那我就师姐问他说，哎，不是讲好是鸡腿，怎么是牛肉？那牛肉是比鸡要贵好多倍的，对不对？他就说，哎，给弟兄姊妹们吃的，吃好一点。他这样一讲，哎呦，就没话讲。这两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我们都觉得什么是神喜欢的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你要神的儿女吃好一点，神不会有意见，这是神喜悦，那我们就算昨天讨论过的，这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很容易就放下来了，就很和谐。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什么东西那个答案都很清楚。我们有三个女儿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家主耶稣第一，爷爷奶奶第二，爸爸妈妈第三，他们第四，小狗跟鸟跟鱼是第五啊，我们家的次序是很清楚的。那只要碰到次序问题都不用来问了，对，这个爸爸妈妈答案一定是我们是一定是很统一的啊，所以他们就知道无论如何，只要是我们出去玩啊，干嘛 vacation 啊，我们都是 OK， 尽量聚完会才走，然后聚会之前赶回来，尽量不要影响到我们的侍奉。其实哪里说需要我们呢？教会没有我们也不会倒啊，对，但是我们的心就在神的家里，就觉得一定要尽快。像我们这次出来，我们是祷告会完了出门，然后明天我们回到家里总中午到家，晚上家里就有年轻人来聚会，就觉得这一定要这样子安排，心里才觉得这样是对的。那这一路上主也很有恩典，很有祝福，我们也过得很开心，并没有因为说好像你的旅程好像这样子辛苦一点，主就少给一点，反而主就多给一点。那我这次岔出讲说，就在我们的身上有见证，才对我们的儿女有帮助啊，言教跟身教哈，是身教胜过言教。孩子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就会因此经历主，孩子就会敬畏主，也知道这个路是走得通的，在我父母身上是走得通，就在我身上也走得通的。好，那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主耶稣在地上遇到那个驼背18年的女子，她被鬼附驼了18年的背，她一直就不得释放，弯腰，她整天所看的就是地上的东西。就是地上的真的是垃圾，地上的灰尘，他所看的都是地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主耶稣看见他，就他说，女人，你的病好了。主耶稣伸两只手放在他的腰上，他就直起腰来，第一次能够看到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但是神的儿子来了，他看见我们，他呼召我们，他带我们回家，让我们认识说，我原来不是乞丐，我原来是神的宝贝，我是属天君王的儿女。一下子你说你才知道说我是谁， 一下子就能呼吸了，一下就觉得我的日子不是在地上痛苦辛苦忙碌不知道做什么，不是只有烦恼，一下我这个人知道我所有的跟天相连了，我今天在家做家庭主妇也是属天的，我去上班也是属天的，我去什么，我去上学也是属天的，就是说这个眼睛一转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一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孩子们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榜样，这个是胜过一切。我们辅导很多的孩子，所谓基督教家庭出来的，我们常觉得有的孩子走得很稳，有的孩子很不稳，很多时候呢不是绝对，但是很多时候跟他们父母有关系，父母的属灵情形不稳的，上上下下的，这个孩子属灵情形也很容易起伏啊。那父母如果没有注意他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教育的时候呢，他们出来呢一遇到什么事情就很容易堕落，很容易，撒旦是真的是寻走吼叫的狮子，随时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要很小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父母的影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在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在他们身边，对不对？是神托给我们的，那我们在主面前要警醒谨守我们自己认识的价值观，我们不能自己聚会自己侍奉自己忙碌没有把孩子带着一起去是不行的。梁弟兄出来服侍的时候，1992年，我的老大4岁，我的老二1岁半，我们的老三半岁，我们到哪里都带着的。出去看望的时候，我们在车上一起祷告，到人家门口我们说今天爸爸妈妈看望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家里有小朋友，你们进去就负责跟小朋友玩，然后邀请他们到教会来，你们跟他们做朋友，所以我们都是全家这个全民运动去出去服侍的。啊，我们常常租借场地，那个第一次我们借了一个地点是那个儿童的一个幼儿园，那走进去真的是很好，太复杂了，到处天花板垂下的各种的卡通，什么各种的画的，那个桌椅都不是正规的排，然后到处都是玩具，哇，我们都傻眼，因为我们要把全部弄开来，然后开始排椅子聚会，居然会要全部归位。那我们就刚开始我们这脑子是记不得的，什么东西掉在这里，什么掉在那里，什么玩具摆在那里，什么桌子摆怎么摆，真的记不起来。后来我们有一个老二动作很快，又爱画画，我说 OK Rosanna 你负责画，对，什么东西在哪里快画出来啊，画完了我们就开始移家具，等到聚会了来你再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在哪里啊。那我们买教会去我们洗车那个义卖的活动，就是捐，就是免费洗车让人家捐款。我的老三那个时候只有2岁半，95年嘛，他就3岁。我小三老三有女儿就这么 Miki 就这么点高啊，这么点高，他刚刚好给他把刷子，他站着正好就刷轮胎我们不用，我们都要蹲下来，对，他站着就刚刚好刷那个轮胎，然后最后钱够了啊，神把财务打发来让我们买了教会，就全家都一起经历，不会说你太小你留在家里，你跟着老人家在家里面不要出来，带着孩子们一起侍奉，一起经历主。好，那这些都是你就他们就会看到你们身上主的真实，神的真实，这个是生命的建造，我们帮助他们。那么那在孩子的这个是我们父母，我们自己要爱主敬畏主，我们活出见证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影响。第二呢就是为他们预备这个属灵的环境，他们是有属灵生命的，我们从小就带他们信主。我常常觉得在个青少年从成的主日学长大，常常有个很严重的问题，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没有遇见主，
是
这个油条的很，你问他什么属灵问题他都有正确答案，可是呢就摸不到你，你就是这个这东西没有一个他不真实不踏实，所以呢问题就出在孩子们没有遇见主。那这不是教会的责任，一个礼拜7天孩子到教会来主日学就那2小时，孩子其他的时间是在我们做父母的手里，责任绝大多数在我们手上，教会是一起配搭，因为这是教会的下一代一起建造的，但是父母我们要为孩子预备属灵的环境。你想他有属灵的生命，哪一个孩子生出来我们不喂奶的，哪一个孩子生出来我们不彻夜照顾就要希望他长大，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觉得孩子属灵的生命得救重生之后他不需要吃属灵的粮食，为什么我们觉得他不需要被喂养不需要被栽培，好像就得救就好就放在那里他会自己活下来，然后每个礼拜去教会吃一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一定要带着孩子每一天要读主的话，除了我们自己敬畏主，我们追求主，我们侍奉主，他们也要吃主的话， 然后为他们预备同伴，所以他们不会变得很奇怪的。你知道，的确我们是奇特的子民在地上，但是我们应该神的儿女在一起是有那个同伴的，所以他不会觉得怎么只有我一个人要读圣经，没有人要读圣经啊，大家都读圣经，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家长们在现在微信很方便嘛，就像我听他们说叫打卡，对不对？我们就有这些群嘛，大家读了今天读了，我们就打个卡啊。那孩子最好能够把叫他背圣经，越年幼的时候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这是最蒙福的。那我们三个孩子从小我们就要求他们要背，就要读圣经的。那我就记得我们搬到核桃市去开工，第二次神召我们离开我们建立的教会，到另外地点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带着三个孩子，一个是高中，一个是初中，一个小学。那高中初中的孩子呢就自己走路上学，小学的那个要等学校的 bus 来，校车来。那么但是校车来的很晚，我们全部都走光了。那他们通常的习惯就是说下午回来读经或睡觉前读经。那老三呢 Vicky 呢，我就说 Vicky 啊，这么长时间你在这里，你就早上读经吧。那这孩子真的也很顺服，我叫他早上读经，他那时候四年级，他就好，我早上读经。那就这样每一天要一天天过去。我就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要走了，我每次跟他说再见我走了，我就看见他读经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个感觉，我觉得他读经好认真，我觉得他读进去了。这个孩子读经的样子不是翘个二郎腿啊，或者说就是那个态度不一样，你就觉得他在主的同在里读主的话，他很享受，他读进去了，他那么专注。我真当时有个感动，就是哇，他真的好像读得很好。那也是匆忙就一瞥之间我就有个这么印象。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开始改变，生命开始改变。那么他是我们家的黑马，然后他呢是特乖。我这个 baby 不是普通乖，出生的时候第一个月里面他夜里哭叫，我就去拍他说 Vicky 前面还有几两个姐姐嘛，还有外婆，大家都在睡觉你别吵，他就不吵，他就睡觉。真的，他这从小就是特别的乖，那所以叫他读圣经他也乖乖读。那但是呢有一件事呢我们拗不过他，因为他呢是一个不讲究穿着的人，对不对？嘉欣啊，他每次他跟嘉欣住过一段，他每次都出门就这样出门了啊，对吧？就他打扮的漂亮点，他就不是很在乎，但他要舒服，所以呢，他要穿的很舒服呢，他老是在那个四年级带他去买衣服的，姐姐们都去女装部，他去男装部，为什么呢？他觉得男装不会那么紧，然后而且那时候我们流行美国流行那个宽脚裤，就是那个 baggy 的 pants， 就是。腰都很大，都要掉下来那种，然后裤脚也是很宽的，他就觉得很舒服，他就要去穿那种。那我们大家就觉得很难看很难看，但是呢无论我们父母怎么说，这个听话的孩子怎么都不干，然后呢姐姐们怎么威胁利诱啊，怎么他也不听，他平常都听我们的，这件事就拗不过他。那我们不是很在乎，因为我年轻，说句实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穿舒服的衣服，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很严重问题，只是说现在文化是蛮可怕的啊，女孩子穿男生的衣服，有的时候会有人就长大化，或怕有不好的人来，以为你是属于某一种的人，对不对？就是总是有这个没有禁律有远忧，那就是不是很喜欢他这样，但他不愿意改。只要有一天我在房间里，他跑来找我，他说妈妈，他说有没有空这礼拜六带我去买衣服？我说为什么你要买什么衣服？他说我今天读利未记的时候讲到说神厌恶啊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他突然就是说，他说我挣扎了很久，但是因为神厌恶，所以我就不穿了。你知道我们是给他施多少压力都没有办法，但是神一说，神他读主的话，他是按着规律读圣经，他读到那时候，他一下子他服了，他愿意改变。那个周末我们全家都欢欢喜喜带他去买衣服啊，那真是太高兴了，从没有这么高兴过啊。那么感谢主，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人怎么样讲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跟神的关系是那么好，神说话他很在意，他就改变了。啊，那么后来呢，他真是我们家的小黑马，后来他功课也念得很好，到了高中的时候他选那个最难读的，我们核桃高中是升学率很高很强的一个高中，三四千人。那么他选了一个叫做 IB program， 然后高中有正常课，有荣誉班 honor program， 也有 AP 就是大学课程，还有一个 IB 是全市的一个国际性的一种荣誉。那你上那个课呢，就比大学程度的还要难，而且呢最后有一个文凭要考试，这个考试呢是全世界呢 比如说我们在洛杉矶就送到东京，东京的就送到伦敦，伦敦的送到纽约，纽约送到北京，反正就是要两个老师阅卷，然后给你一个分数，然后再平均下来，这是你的成绩，所以是很难的。通常我从来不会鼓励任何孩子去念这个，结果呢，他说他要去念，我再三问他说你确定吗？因为我妈妈绝对不会要求你去念，他说他要去念，念了四年下来，结果他是中间从来没有缺过聚会，他服侍我们礼拜二的祷告会，礼拜五的查经聚会，礼拜天的主日聚会不要讲，所有的特会，所有的侍奉，儿童主义学的服侍，甚至他升十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跑去云南短宣快三个礼拜，他都从来不退。他又是网球校队，他那个日子每一天的生活也是很紧张，六点钟起来去校队练习，上一整天的课，有时候校队要去比赛，回到家里九点了，洗个澡才开始做功课，功课呢做到半夜两点。但是这个孩子他跟主的关系真是好，所以他呢睡觉前不读圣经呢他是不会睡觉的，早上起床呢不读圣经他是不下来的，他有个小灯在床边，有个圣经，然后他常常读到后来很累的时候，我常常看他做功课做很累，他突然就跪到地上就祷告主，就是从主重新得力。然后总是喜欢听敬拜的诗歌，他做功课的时候，所以四年下来他保持全 A， 他是第一名毕业的，那所以拿了奖学四年的奖学金进到一个很好的大学。四年里面他一样的生活，每个周末都回家回来聚会侍奉，那所以四年结束他念完一个学士一个硕士。所以其实好像你觉得他没时间，但是呢神给他很多时间，真的，你真的把时间交给主的时候，主能做很奇妙的事，这个都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好，那在他身上我就看到说，一个孩子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自己他常常他有做见证，最近他说他觉得呢读书很有意思。第一呢，读书是去发现神的智慧，我科学方面，你看读生物啊，读化学，读物理，他觉得人科学家发现了神的智慧，他看到我的神，我的阿爸多棒，他说读这些东西他里面很喜乐。另外他说我功课做好是荣耀神，不是为了别的，不是我个人，是为了神。啊，话讲回来，他高中第一年毕业的时候，他说他初三毕业的时候去参加姐姐高中毕业典礼，他看到那些人第一名出来领奖，他心里很羡慕。他说他正在羡慕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神说四年之后你也是这样。所以呢他就里面呢知道好像神给他一个应许，你要第一名毕业，他就没有选一个容易的路，他选了一个最难的路，好像挑战神一样。好，那我讲他身上这个故事，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故事。神说有一天他要回来，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羔羊要迎娶他的妻，要与他一同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永永远远与他同在。这个应许是给我们，就像神对他说，四年以后你就是第一名。神说将来我要回来，你们就是我的心腹，神已经应许。那今天我们就不要选容易的路走，今天每一个环境，你到底那一天要带什么样的钻石啊？我不是说真的哈，你到底那一天你的荣耀有多少，就决定在今天。那我要选的是普通课第一名毕业呢，我还是要选择 IB 课第一名毕业，这在乎我们的抉择。好，那这个就看到它里面跟主的关系好，我们都不用去催促他，反而他常常激励我们。好，那我们很大家很认识的 Jack 弟兄，陈正明弟兄，大家不晓得认不认识？是
不认识
啊？不认识，
他们不认识
啊、哦？是您的算侄子还是
外
甥？
我的
外甥。外甥，他当初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说他做见证，他是连三本都进不去的学渣啊、哦。但是呢，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他敬畏主。他出来之后到我们当中，那么我们当中诱惑，你知道我在美国读书太多富二代，诱惑可大了。我刚才讲了，你国内你用中文都读不好，你怎么出来用英文念书呢？对不对？那这个孩子呢，他一来我就跟他说，我们很多富二代在这里，你自己孩子你要注意。他有富二代，你知道他们开个舞会，学校有个舞会，他们的穿着西装礼服$30,000，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到你家里给你量身制作，带衣服来去给你看的。你知道钱有这么多的孩子，银行里有大把的钱，那他们呢都是吃喝玩乐不念书的，有功课呢找一个枪手来做一下，申请大学也是找枪手， 就是你就是你这样混，你有钱也是可以混进去的，但是你就没有实力。我就警告陈正明弟兄，我说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在一起，特别你知道学习上不强的孩子，这条路是比较容易的，只要父母有钱你是可以的，然后你可以很轻松过关。那我说我们是神儿女，我们不走这条路。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跟薛弟兄打个电话说你要知道出来是吃苦的。就陈正明真的很可爱，这个弟兄我跟他讲完之后他激动得不得了，他说阿姨我绝对不会的，他如果我忘记了你就骂我，你打我都可以。我说我们在美国不能随便打人的但是他就是很激动这样。然后感谢主，他去呢，他来的时候是高中，他是十一年级，高中是到十二年级，我们是四年制，那所以来的太晚，所以不合适在十二年级，就是一年之后你就申请大学，根本就来不及预备什么 SAT 啊什么，这都谈不上了。所以我们有另外一条路，就是走社区大学，直接进社区大学念两年，然后拿一个大专的学历，然后可以直接申请升四年级大学的三年级，就把后面两年换一个学校念完，拿那个学校的文凭，那这样就给他一个缓冲的期间。那证明就是走这条路。那证明呢在这一路上呢不是没有挑战呢，但是呢他聚会很认真，从来不落掉聚会，服侍跟着我们安排的侍奉，然后我们给他所有编排的学习的，我们鼓励他督促他学英文啊，跟他都乖乖放春假一个礼拜，我说你一这个礼拜要把四千字通通弄完，所以他就会变成每一天要做四小时做那个生词单词，不然没解。他非常认真，跟他讲什么他答应，他就拼了老命给你做到。好，那但是这中间也有他常常过一阵就来说阿姨我悔改了，我把我电脑上所有的 game 都删掉了。我说感谢你。他过两个月又来了，阿姨我悔改了，我把我所有的 game 都删掉了。可是弟兄啊，你不只是前两个月才悔改的，你怎么又犯罪了？但是呢，see，孩子跟主的关系好，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自己知道不对，他就来跟我讲。跟我讲的好处就是说我就可以盯他，他不告诉我谁知道呢，对不对？但他就是里面有一个生命，有个学习，他很认真。结果几年下来，他很顺利。然后他还重要，他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同伴。两个兄弟两个好得不得了，那个孩子呢也敬畏主啊，爱主，但是那个孩子是一个学霸啊，证明说他自己是学渣。那这个学渣跟学霸是好兄弟，然后两人一起进了那个社区大学。这学霸进社区大学完全是神手中的特别工作，这就不讲了。那么但是就非常的爱主，然后两个人就很要好，然后读书呢都一起追求，聚会一起追求。所以等到这个两年社区大学念完之后，学霸呢进了伯克莱，学渣我们的证明呢进了 UCLA 啊，那这都是排名在北大之前的全世界排名，对不对？那所有人都是真的是跌破专家的眼镜，他自己也太吃惊了啊，没有料到他是进到这么好的学校。但是呢感谢主，他进到这学校之后，他那个时候接到通知的时候，他跟我说，阿姨我每一个礼拜可不可以回来聚会，我回来聚会因为要开两个小时，我回来聚会可不可以住你家，因为他本来在我家里。他说我就带个睡袋，哪里有位置我就睡在地上。我说弟兄你这么爱主，我们不会给你睡地上的。好，那感谢主。所以他大三大四每一个周末基本上除非生病或特殊状况他都回来，每一个周末都回来，周五回来开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回到我们当中要开晚饭开饭了他都迟到，然后进来脸色都苍白饿扁了，然后就是说开得很疲倦了，然后进来给他吃东西啊，一起聚会，总是欢欢喜喜的。那他回来，然后到主日聚会了，他才开车回去。他给年轻弟兄们有很大的激励，因为现在很多教会普遍的一个挑战就是流失下一代。到了大学，真的是哇，到 UCLA， 那我当然要去认识的学校，我要好好放松一下，就享受一下大学生活。那周一到周五是可以的。但他周末他敬畏主，他要他看重聚会，看重教会的生活，看重神，超过他应该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他选择主。所以两年之后大学毕业了，那后来神在他签证到期的前一天，这是另外一个奇迹就不讲，给他一个工作机会，他就上班了啊，一年过了啊，现在结婚了，买房了啊，感谢主。那终于周末不要住我家了，十月刚刚买房搬出去了哈，不然他一直是，你看这么多年，从高中十一年级就一直在我们家，到大学的时候周末之后还是一直回来，现 大学毕业一年的时候，现在终于自己有家了，搬出去了，结婚了，感谢主。那我们就看到在他身上，那个他虽然是懵懵懂懂跌跌撞撞，而且真的不是善于念书的孩子，但是他的生命因为生命改变，那主的话在里面，他长大，所以他读书都有智慧了，整个人就是说改变了。那这个是神的儿女应该有的自由跟荣耀。那我们常常忘记这件事，我们常常叫孩子念书，是因为你不念书你就没有前途了，你不念书你将来就完蛋了，你不就没有一点，就是像那个驼背的女人一直低着头往地上看，然后看看这边也是垃圾，那边也是垃圾，到处都灰尘，简直是没有盼望，简直走不下去了，对吧？爸妈也是一样，大家都在对着地上看，我们都忘了我们是谁了，然后抬头望天看，他是我，这孩子是神赐给我的产业，神最知道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认识他是谁，他是神的宝贝，神在他上有荣耀的计划，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建立在孩子们身上。好，那么那时间上的关系，我就特别讲，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比较基础，像出来的孩子啊，我们发现一个情形，因为这边一胎化，所以孩子，然后再加上有除了爸爸妈妈，上面还有爷爷奶奶，还有姥姥，这个一个人有六个人照顾，所以呢，怎么样，有点宠坏了，不是故意的，出来的生活基本生活能力不足啊，所以不会洗碗，不会折被子，不会洗衣服，基本的什么除了打电玩或者任何跟玩有关的东西有概念以外，很多基本照顾自己能力不足。那我鼓励弟兄姊妹要训练孩子，因为他进到大学的时候就他都要独立的，那在我们栽培这些神给我们的孩子产业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他们生活的能力啊。那在我家的孩子，我们都是第一天就讲自己洗碗，自己的盘子自己洗，自己的床早上起来不管你多忙一定要折，然后晚上我们一定一起读经祷告，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谈一谈，可以一起互相扶持啊。然后也学习背别人的担子，礼拜二一定跟我们去祷告聚会，礼拜五我们一定一起年轻人的查经，礼拜天主日聚会，任何特别聚会，追求聚会，夏令会、冬令会，我们家都要参加的。如果你不喜欢没问题，你就住到别人家去，因为我们家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好，那你觉得可以我们就一起走，就是这样。那我们不伺候少爷，我们建立神家的下一代，所以呢你们来就是要晓得这是我们也不会虐待你们，但是呢我们属天君王的儿女生活方式是有点跟地上的是不一样的。好，那感谢主，那孩子们都愿意，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一点一滴，我们在学科上要求他们，但是我们在生活的态度上要求他们，在属灵的事上鼓励他们追求，就是盼望他们在神的手中能够怎么样，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在神的家中做贵重的器。好，你也可以做木器啊，瓦器，但是你也可以做金器银器，那你若没有看见，你就不知道你可以做金器银器，你若知道你是谁，你就要选择神。那我们就给他们这些教导。那么还有我们一个基本生活态度，我就发现态度生活态度，我跟他们讲最基本的，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小组查经二十几个人，我说我们基本生活态度聚会态度，弟兄姊妹聚会前你们要上厕所去上厕所，要喝水的把水拿来放在这里，然后就手机收起来，现在是神跟我们开会的时间，神最大，你不能跟神讲话讲一神讲话讲一半你看手机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我说我们在办公室，我是一个小小的部室主管，我有这个工作的单位曾经到，对不起每次要算一下，300亿啊，美金300亿的公司，我说我们总裁跟部室主管开会的时候，我们坐一个大椭圆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看手机，我说因为每一个人来都把时间拿出来就是要讨论各部室的事情，如果你坐在那看手机，别人在讲你就完全不知道，对不对？这也是非常不礼貌。我说还有任何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话，这个基本礼貌啊。聚会的时候别人在交通你不要看手机，除非你家里失火了，或者你老婆生孩子了，你知道临盆啦等等什么重要什么事情你看一下，不然的话我们主最大，我们所有的精神都在主的身上，然后尊重在带领或交通的人那个弟兄或姊妹，那我们就不讲话。然后你们不要一下上厕所，你知道孩子们常常有这种很奇特的习惯啊，就哗啦一下去上个厕所， 啊，上厕所可以手机放下来，不用手，上厕所不用手机的啊，等等的，我们就教他们基本的做人的，聚会的时候不要随便走来走去，然后全神贯注，你来就是要得做主嘛，你来就是敬拜主，然后你真的不得已进出的时候，你小声一点，弯着腰进来，安静的坐下，因为不然的话，啪啪啪啪走进来怎么样？所有人都看你。我说到底你是主聚会中心还是主是聚会的中心呢？对，你说做些基本的生活态度要学习。那对物质对物质的价值观，常常出去的孩子，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一货千金，一挥啊挥霍的很，一掷千金。到我说买有以前看到一个孩子，一双鞋$700，对不对？然后买了好多双，然后就排起来，鞋盒子也要保留下来，然后就放在鞋盒上展览。我说小弟兄啊，你第一没赚钱，第二就算有钱给你也是神托管你的，你要问神你可不可以这样子用钱，你这么浪费，那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多双鞋嘛？你在学校有规定只能什么颜色的鞋子，你买这么多双是不对的，就在跟他们开始做思想教育，让牧师说这些都不是你的，你如果不善用神给你的金钱，神就把你拿回来，因为你不配。结果果不其然，那个孩子家里就出了大事，他真是太挥霍了，结果神管教家里出了大事，而且因为他这么挥霍呢，他老是跟一些富二代在一起，富二代呢总是在出入那些夜店啊或那些不好的场合，他没有跟他们去做一样的事，但是这些孩子出事了，这些孩子出事呢，因为这个小弟兄跟他们藏在一起，所以学校呢就决定不要他们，所以他在学校只是犯了一个很小的，说实在真的老师在讲话他也讲话，就这么解释，校长说取消你的入学资格，一取消你48小时之内离开美国，你没有权利留在美国，就是这样就走了，就离开了，那功课那个学期都还没念完，只差已经4月了，只差一个半月了，学校毫不留情请你走，就是对他不再包容了、虽然他不是那个犯错的那一批人，但是他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那为什么在一起呢？因为他们都挥霍，那他就跟他们在一起，他也跟我说阿姨其实在一起无聊得很，我们在一起吃东西就是谁比谁有钱，谁比谁会花钱，谁比谁会玩，他说没有交心的，所以他很累，他说所以我喜欢来参加团契，因为团契大家就很真诚的啊，承认自己的软弱啊，讲出自己需要，然后一起来爱神啊，他就觉得人在团契里的弟兄姊妹是很真诚，他不需要戴个面具，也没有人跟你比，我们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事情，但他跟那一群朋友在一起是因为他挥霍惯了，他挥霍这件事在青少年团契没有同伴，所以他等于是脚踏两条船，你不能又爱神又爱盲人，所以他就后来就摔了这么很重的一跤，我们没有办法挽回，等于是但是呢小小16岁等于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付了一个代价，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警戒，那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的情形啊，我们要认识这些都是神的宝贝，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培养他们，我们自己要看见我们的生活就显出这个价值观，要对我们的儿女影响就很大，然后我们不是我自己爱神就好，我的儿女不会自动爱神，我要为他，我要给他建立他的属灵的环境跟属灵的生命，我要看重这件事啊，教会如果需要这样的，我们要有负担，把我的肩膀摆进去，我也来参与青少年事工，我也来参与少年这个儿童的事工，我要为了是，你知道哪一些同伴啊，你若有一票同伴啊，就会把大家都吸进去，你这一个人属灵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注重儿童或下一代属灵教育的时候，就他们我们把他们栽培起来，彼此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凝聚的力量，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我就看到说在我们当中年轻人就是那个任何人来的时候一下就被吸进去了，都爱主，弟兄们都喜欢在一起，我们的弟兄们我们不是很大的青少年团契，大概20到30个人，但是呢很相爱，任何人进来就马上就被好像被吸引，然后一起追求啊，所以我们要创造这样属灵的环境给他们，那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啊， 而且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绝对没有人是单独活着的。我们要彼此扶持，要建立我们的下一代，按照神的心意来抚养他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彼此学习。真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主啊，这个产业的得着常常是借着许多的环境，许多的艰难，主啊，我们愿意舍下我们的自己，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你成为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家庭中，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祝我们更多得着我们成为属天道路的同伴，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带导，主啊，叫每一个家，每一个儿女，我们都一同蒙主的恩典和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